第二集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国家10年没举行高考，市面上几乎买不到参考书，而大多数人也压根儿不知道怎么报名、怎么备考、怎么填志愿。庄超英是棉纺厂附中高中部的数学老师，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咨询的中心。这两个月来，庄家是门庭若市，来请教问题的、来抄教案的人络绎不绝。家里就一间房，生活被严重干扰。黄玲多少有点意见，但一想，这关系到考生们一辈子的前途，又都是同事熟人家的孩子，他只能反复地劝慰自己。
忍忍，再忍忍，马上就高考了，反正前后就2个月。
12月底，全国570万14岁至32岁的考生步入考场。庄超英在学校和家里连轴转了2个月，高考开考时，他由衷舒了一口气，以为自己能轻松了。这口气刚舒出去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庄超英收到了教委的通知。因为他在高中任教多年，家庭出身好，又是党员，被市教育局选中参与本地区的隔离阅卷工作了。庄超英接到通知时，不可置信兼耳晕目眩，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有资格做高考阅卷老师。庄超英学历只是中专，他自身没有经历过高考，本能地对高考这两个字有敬畏之心。在校长把教育局的信笺交给他之前，他从不知道他本人和高考还能产生直接联系。校长问，
10年没有高考了，工作步骤还有点乱，具体怎么阅卷还不清楚。阅卷是要离家的，不知道要改多少卷子，要改多久，你和家里商量一下再回复啊。如果有家庭困难呢，可以不去。
庄超英攒着信笺，手心里沁出了汗。去，我去。庄超英匆匆回家，告诉黄玲此事，并开始收拾东西。夫妻俩都有点懵。黄玲慌里慌张地从柜子里抱出多余的被褥，用尼龙绳捆紧。
哎，除了被子、衣服，还要带些什么呀？
我也不知道，只说要带铺盖、衣服和随身用品。黄玲拿起桌上的搪瓷缸。
哦，缸子、毛巾，这些是要带的。你去拿牙膏、牙刷，我来找毛巾。
庄超英去拿牙膏、牙刷了。黄玲打开了五斗柜找新毛巾，无意间看到五斗柜上的几个小药瓶，想起来庄超英的胃不大好，连忙找出胃药、感冒药等常备药，把药瓶仔细地裹在了毛巾里，塞在了搪瓷茶缸里。一番忙碌后，被褥捆好了，衣服和随身用品收拾在了一只人造革行李包中，洗脸盆和暖水瓶也装进了网兜里。庄超英准备出门了。
你说要告诉图南和小婷吗？
还不清楚能不能对外说呢，稳妥起见，你先别说，这孩子们都嘴快，先别告诉他们了，就说是我出差了。
行。
黄玲嘴唇微颤，庄超英知道妻子心中惶恐。放心吧，只是阅卷，改完卷子就回来了啊。庄超英从床底翻出了挑煤球的扁担，把收拾出来的行李绑在了扁担的两头，挑起扁担下了楼。黄玲默默地跟在身后。楼间空地上，一群孩子们正在玩耍，大儿子庄图南和小女儿庄小婷也在其中。庄超英笑呵呵地跟一儿一女打了招呼，说自己要出差几天。庄小婷好奇地问，
爸爸，你去哪儿出差？
不远。庄图南年龄大一些，觉得不太对，纳闷地问，
爸，怎么出差还要带被子？你是去乡下学校吗？
图南，咱先送爸爸去公交车站，回来妈妈和你说啊。
黄玲制止了庄图南的询问，带着儿女把丈夫送到了公交车站。 庄超英挑着扁担上了公交车，中间转了一次车，再步行了10分钟，到了隔离阅卷点，是铁路局大院。大院铁门里，一栋招待所，一栋办公楼。招待所已不再对外营业，铁门内3层警卫戒备森严。庄超英在警卫的带领下进了招待所房间，稍事休整后再被带进了办公楼。办公室内所有的书桌拼成了一张超大桌，桌子正中叠放着一摞试卷，旁边的几位老师手执纸笔低头写着什么。几位老师见了庄超英，纷纷停下了手中的笔，站起了自我介绍。简短的寒暄后，一位老教师言简意赅地介绍了情况。
这次高考太仓促了，从发出通知到正式考试就2个月，省教委都没有正确答案。我们商量了一下啊，老师们呢先拿卷子自己做一遍，再翻找出几份考得好的学生试卷，参考一下考生们的解题方式，最后大家总结出一份标准答案再阅卷。
另一位老师说的直白
啊，我们的基础也不那么好，大家也都荒废好多年了，考生们的解题方法可以帮我们拓展思路，提高阅卷时的效率和正确率。
老教师从桌中间的试卷里随意抽出了一份递给了庄超英。